Hey, 大家好，我是摩尔，欢迎收听摩古史塔克。本集节目由干爹好菌家赞助。现代人生活忙碌，连吃饭与休息都需要分秒必争，常会出现消化道问题。除此之外，庞大的生活压力也使人们睡不好，容易从梦中醒来，怎么都睡不饱。所以忙碌的你一定要试试看这款由多位专科医师指定推荐，全国首支能够帮助入睡的睡意益生菌。此外，睡益生菌也添加了芝麻素、维生素 E、玄米萃取物等成分，不仅能够调节身体机能，帮助入睡，更具有提升保护力、抗氧化等作用。除此之外，它更是我使用过最有感的益生菌。在使用后的两天，上厕所时就能明显感受到排便时变得很顺畅，而且散发出有点像是小婴儿那种带有奶味的气味。此外，接续了一个月也都维持顺畅。总结来说，我认为睡益生菌不仅对睡眠保养非常有感，能够帮助入睡，这点也非常打我的痛点。另外，我也蛮喜欢它的口味，所以在每天晚上准备食用时，感受都蛮好的。以上个人的使用经验就分享给大家。最后，虽然因为体质有异，益生菌作为保健食品，不可能让每个人吃都同样有感。不过，由于好菌家对他们的产品非常有信心，所以推出了首购40天无感退费的活动。消费者购买后，如果有感就继续吃，不满意的话，40天内都可以退，就算30日份吃完了也没问题。所以，如果听到我的实际使用后的经验分享，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下方资讯栏找到购买链接，输入我的折扣码 NORE150 就可以再折150元。在此诚心推荐给大家。前天我老婆遇到三宝。那个三宝不是说什么哦，大家都觉得说对方三宝，全世界都是三宝，然后就只有自己不是三宝那种心态，是真的遇到个活生生野生的如假包换三宝。就前几天我老婆她去上班的路上，她在一个路口右转嘛，然后一右转靠腰，怎么会有一个人就在她面前，就是对方逆向，所以你转过去就跟她倾倒，完全没有反应的空间。然后我老婆就密我说，诶，我撞到人了，怎么办？然后就靠背，你知道吗？就是在上厕所的时候是没办法一时半刻马上就可以干净的出去。然后所以我就赶快匆匆忙忙的用完之后再过去，就发现那个人是一个，先不论他外表好了，我们就不要因为外表去评断一个人，但他就是一副觉得怎么会是我的错，一定是你的错，就靠背你这样从对面逆向从左侧这样骑过来，你怎么觉得是对方的错？然后说什么车子是他前三天刚买的是新的，然后就一副这样要叫警察，然后跟你输赢的意思。然后警察一来的时候看一下双方的车子停的位置，大概就知道吧，然后就问一下详细的内容之后就说，那就你的错啊。然后对方才原来是自己的错，这种感觉。我就在想，总会有人觉得自己从左边那样一路逆向过来，还觉得是对方的错。就这种人脑袋构造到底怎样？就是有些人他脑袋构造就遇到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对方的错，然后自己没有错。然后当别人去指责他说，如果今天不是警方这种公权力的话，他可能还会觉得说，你凭什么批评我？反而会觉得我没有错这样子。然后今天是这种公权力的说你有错，他可能才闭嘴，不然他怎么可能你这样逆向过来？然后当下还觉得说，哦，是你的错，你害我买三天车坏掉了。所以我现在骑车啊，尤其在那种乡间小路的地方，我第一个无论我是绿灯还是红灯，没有啦，红灯就一定要停，但绿灯我还是会停，因为很容易会有人，他的交通规则当初在考机车考汽车驾照的时候，他的交通规则就是跟你看的不一样，他就觉得绿灯可以走，红灯也可以走，然后看到人的时候他要让我，这可能是很多人规则。然后我家近一点的话，我可以从左边逆向骑过去，那常常就会看到一些阿伯啊，然后骑车骑到一半突然左转再右转再左转再右转，然后我在后面想闪他想超车都没办法。那就是说台湾真是一个很友善的地方，人家说什么行人地狱或是什么交通乱象，但是对那些三宝来说就很友善，就是他这种骑车方式竟然可以让他没有断手断脚，然后一直到现在还是完好的，可以这样左转右转左转右转，那突然跟一个大切，然后这个情况下他竟然可以这样子鬼切六十几年甚至七十几年八十几年这样子，然后还可以完好无缺啊，不会受到教训，因为受到教训的话基本上你可能就会怕吧，应该吧，就是你被撞一两次如果是因为这个方式的话，你应该就会怕，之后就比较会收敛这种行为吧。但你可以六七十岁然后一路贯彻自己的人道，这样子骑来骑去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被受过教训，总之是蛮迷的一件事情啦。然后也要奉劝各位，就是你就算是右转就算是骑车是绿灯好了，你还是要看一下前面，所以就是奉劝各位就是在路上要小心一点这样子吧。那讲完遇到三宝再讲另外一件事情好了，就是最近朋友他有遇到诈骗，就好像因为还没被骗所以说是不是诈骗，但十之八九我觉得是诈骗了。就是他说近期有一个人联系他说他什么交易平台里面有3万块，但他之所以交易平台会有3万块，就表示他之前应该已经有使用过也有打钱进去过了，那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打钱进去，然后后面说他有3万块他要领出来，他可能要拿个6000块的保证金还什么之类的，然后几天后他就讲说，诶，那个里面钱变70几万他要赚钱，可是现在要3万块的保证金要帮他疏通什么东西之后才可以领出来，所以就表示他那个6000块已经给人家了，然后他里面那个钱也变多了，从3万块变成70万，然后变好几倍之后他要拿出来又要拿更多钱出来了。然后那时候我老婆跟他说他觉得是诈骗，因为很像是 新闻上面的惯用诈骗手法，就是要你一直拿钱进去，然后卡里面那个钱的名目也会越多，让你有种哦不拿出来就损失很多的感觉。然后在我老婆跟他说这个是诈骗，然后叫他小心的当下，他也没有太多回应这样子。然后最近几天他突然说里面钱没到800多万，但现在是在筹70万保证金，然后问我老婆说还是你要借我一点。然后这时候你就觉得说我到底该讲什么，就之前已经跟他讲过这件事情，就是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然后他会有一副你不懂啊，然后说什么他明年就可以还完房贷啊，然后连他女朋友都很支持他，这种话就显示说他有跟他女朋友讨论过这件事情，然后对方也同意这件事情，反而是劝他的人变成一个阻止他赚钱阻止他追梦的坏人，就变得很奇怪。所以说你今天要不要劝，你劝的基本上不会有效，因为他现在就是头铁，就是要凑钱进去然后把钱拿出来，越涨越多，从什么6000块3万块变成70万保证金，这个钱已经不是小数目，然后只要你的家里不是一个超级有钱可以把70万视为一个什么零钱的人的话，你70万投进去对你的人生应该有很大影响，就算人生没有很大影响，你的心态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可是这时候你不能够劝他，因为劝他你们一定会骄傲，而且他还是会投，而如果你不劝他的话他也是会投，然后这时候能做事情想想好像就是只有等他被骗，然后再看他是否能够去消化这个难受的心情嘛，然后或许这不是诈骗，天上真的会掉线下来，那时候再说吧。不过过往的话会觉得说这种人就是会被诈骗，这种人一定都是贪，一定都是可悲的人才会被骗这种事情，可现在看起来好像你也不能够一言以蔽之说这种人全部都是傻子或是很贪到一个无可复加，然后这种人都很面目可憎之类的。像就是现在遇到那个我老婆她朋友这种人，他其实是一个有梦想的人，然后也很实在，虽然说可能对朋友比较抠一点，但他是很认真的在存钱，然后每天早上就起来可能4-5点起来开始准备东西，然后去做一个早餐的餐车，然后后续还有自己的正职，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努力赚钱的人啦、啊。然后私底下聊天也是很好聊的，然后互相开玩笑啊，然后互相怎么样，反正就是一个相处起来很融洽的。虽然说他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偏小气的人，但无损他是一个有梦想然后很蛮实在一个人这样子。然后当这种人就是你跟他有一段时间相处之后，最后突然发生一件事情，然后你只能看他默默陷下去，这种感觉蛮奇怪，就是除非你可以强制把他绑住，然后钱不给他汇出去，但不可能吧，这个时代或者这个台湾法规社会你就不可能把他绑住嘛，然后说这一定是诈骗，那你不要被骗。那如果今天好了，你把他绑住，他钱没有汇出去，然后对方跟他说因为你没有汇钱所以我800万不能给你，就算今天那个钱是假的，然后如果他继续汇下去会被骗，但这就是一个平行宇宙嘛，因为现实就是他没汇进去，所以他永远不知道他自己会被骗，然后这时候你避免了他被骗，他反而会永远恨你，因为他觉得说是你害他损失这个赚钱机会，他看不到这个平行宇宙，他如果汇过去他会被骗这个结局，所以你无论怎么做你最后都会变坏人。然后这是一个蛮靠腰的事情啦，最后你就只能够等他哪天真的被骗了，然后再安慰他或是陪他消化吧。然后又会觉得说人是一个蛮可悲的动物啊，有时候竟然只能看一个人被骗，或是有人真的会被骗，然后有人真的会去骗的，然后你明知道对方可能会受不了，甚至会有轻生念头哦。你看有些人当冲啊玩股票，然后干赔个几十万几百万，那边哭天喊地，甚至有人去自杀，那这种不是自己手上赔掉的东西，那那个冲击感应该会更强吧。那反正就是这种事件的一线设计啊，你见识看人家被骗，或是那个人竟然真的会被骗，或是真的有人竟然会想要去骗人，这个设计还蛮微妙也无奈的啊，反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吧。然后就看一下后续情况怎么样再跟大家分享。那现在聊一下近期的市场的内容，首先就是最近市场很热嘛，然后热到我发现很多群组都把查血统理论挂在嘴边，就是说哦，全世界人都在FOMO，现在去买都是FOMO，诶，19000怎么还会去买股，然后就觉得说哦，大家都是不理性的，就只有自己没买股票或是没有上到车，然后原因是因为自己不FOMO，自己是一个理性的人。不过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有趣的想法，这个就是这个理论背景是在1927年，你知道1927年是三小，它就是一个你只能靠报纸去得到大部分的新闻的时代，那时候如果今天传出个枪击案好了，你可能要3天之后才会知道，所以说传输速度是超级慢的，不要说赖好了，连网络都没有。那现在如果今天传出个枪击案，或是今天前几天好像是西门路的大楼倒塌，第一时间就有人知道，因为就有人录音传到赖上面，然后可能就有人发生了3-5分钟内就知道这件事情了。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前，可能要3-5天甚至1个礼拜2个月之后才有人知道，所以传输资讯的速度是比以前快很多的。那这个插协同可能人家说是终端，可能是2-3个月之后才有人在讨论，跟3分钟之后就有人在讨论，那这个插协同的传输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第二个是我觉得插协同这个职业蛮水小，就是它只是个比喻，你不会只有插协同最不懂股票嘛，那你如果其他跟股票没有相关的什么，我举例好了，那不是呛职业，就是插协同是服务业，那然后其他服务业就不是嘛，然后其他上班族就不是嘛，就是你只要不是跟股票相关的，你可能回家看个短剧啊，追个电影啊等等，你没有任何的时间，或者你一天花不到2个小时在看股票的人，那你怎么会觉得说别人是插协同，然后自己不是，自己最懂，然后你根本没有花时间在上面， 那所以说今天就只有叉系统这个职业最水饺，他讲的时候才会是市场情绪有泡沫的时候嘛。然后今天什么，我不是叉系统，但是我是其他的服务业，我是其他的上班族，那我谈就不是叉系统，就是大家都觉得说哦，只有叉系统谈才是，或只有别人才是，那我自己的职业就不是叉系统的职业，会有这种感觉啦。就是诶，为什么你会觉得说只有别人职业才是叉系统，然后自己在谈的时候就不是叉系统，我觉得蛮微妙的这件事情啦。然后其中有个很大的论述，就是觉得说股票太贵，怎么还有人在买。然后我知道很多人他的方式借由涨很多了去平摊贵不贵，就像去年好像是10月的时候，诶没有，10月的时候应该是13700点左右，到现在应该是在奔20000点，反正就是已经涨那么多了。然后有人会觉得说哦，涨那么多应该很贵了吧。可是我打个比方好，就是我前几天有谈到嘛，就是大家觉得 AI 开始泡沫了，一些股票的本益比都要历史新高，还有人买，就像前几个月 NVIDIA 的本益比是200多，然后说股价大概是400多的位置，然后说他就说200多你还买。可如果你今天回去看那个时间点，你会发现说干超便宜的，因为后续 NVIDIA 股价还是到730、740，可是它本益比是下降的，从200多变成大概60吧还是50之间，反正本益比是随着股价上涨反而是越来越低的，就是个违反一般直觉的事情。但为什么？因为它的股价提升是有实质的获利去做支撑的，所以当它的 EPS 的增速推动股价上涨之后，尽管它这个上涨幅度很狂，然后别人会说我干怎么涨那么多，是不是泡沫，但实际上它整体估值是下降了，而且反而是越来越便宜的。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说哦，市场涨很多了，现在买还是 FOMO 的人，就等于是你不会去算 forward PE， 或者不会去看未来的营业的成长。然后当然说市场是反映未来，你不会知道说未来每一次的公司企业的营收创高获利新高的时候，会不会股价却开始下跌了。就像2021年尾的时候就有那种哦，全世界都在创新高，全世界营收超好的时候，股价却开始下跌了，然后说大家也不懂在跌什么，最后才发现哦，原来是后面有个衰退，然后后面有个什么升息循环，然后市场担心什么东西，所以说先下跌。不过今天同理可证，就是市场在上涨的时候，它就是预测到未来这个公司会更好，会有一个更好的获利去支撑它现在的股价，所以相较之下现在股价是便宜的。然后当然现在跟你讲这个不是要表示什么现在的股票不贵啊，然后你还可以买之类，反正我就是说你要去评断公司它现在贵不贵，不是用它过去四季的 EPS 去比，而是用它未来四季的 EPS 去比较现在的价格，去看 forward PE 会不会贵，这才是比的方法。如果说用过去四季的 EPS 就可以比出来的话，那全世界就拉开一个什么估值的网页啊，然后看着现买就好，大家可以发大财，反正做股票那么简单嘛，就是看个现然后就决定要不要买，这样就好了，那事实上就不会有赔钱。但事实上不是，你要去评断一个公司未来，你要去做预测，就有种你要用后照镜啊，或现有资讯去预测未来，然后用的钱去压住这个未来会不会实现，是不是像想一样，如果是像想一样就赚钱，如果不是像想一样可能就是赔钱。反正做股票就是一种你用你的钱去实践，去验证你的预测是对的，那借由有没有获得金钱报酬或者有没有亏损金钱作为你的预测正确与否的奖励或是惩罚吧。我觉得大概这样讲吧，就是你觉得贵不贵，你应该要去看是未来公司有没有赚钱，总经环境怎么样，而不是说现在股价涨很多所以就是贵，这个是比较不对的想法啦。那我自己是觉得说整体市况还有一段可以走啊，但是近期有些涨多修正我觉得是蛮合理的一件事情，反正涨太多来一个修正会比较健康。那另外的话就是市场热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观察指标，就是 ETF 的升赎量超猛，就最近不是有两只 ETF 在申购嘛，一个00939一个00940，这两只 ETF 的申购爆炸，好像是预估说00939本来内部预估是募50亿吧，然后现在募到好像快500亿哦。那另外就是00940好像是预估可以募到1000亿，目前看到资讯这样子。然后过往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新闻都觉得说哦，市场好热哦，是不是泡沫要来了，然后开始看戏什么之类，但其实你有另外的做法，就是你可以去挑一些成分股，比如说00939它可能会有什么联发科、伟创、大连大，那些都是公司有写，就是它的网站有写，你可以自己去看。然后00940有什么长荣、联电、中美金等之类的，反正你就知道说今天它在募资，募完之后他有一段时间他一定要去拿些钱去买股票，然后去买那些成分股，他就很明白跟你写出他的选股逻辑了，明白跟你说他要买几%。那今天如果500亿的 5% 就是25亿，那他如果今天有只股票占 5% 就表示说他在某一个时间点大概是一周以内的时间，你有500亿要去买只股票，那你能做是不是就是先去算哪些股票这样子的25亿灌进去之后他的股价会拉得很夸张，那你就先进去卡位，这也是个方法。但很多人就只有想说什么哦好贵，然后现在申购都有问题啊或什么之类，但没有想到说哦，除了去笑人家，除了觉得自己不是差系统别人是差系统以外，你有其他做法务实一点去赚到一些可能属于自己能够算个数学就有可能赚到的机会财或者事件财这样子。然后这也不是说什么哦，我不是差系统大家才是，我一直觉得自己差系统对吧，因为身边有太多强的人，然 然后强着每天还花个六七个小时以上在研究股票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自己非常非常不足，无论是天分，无论是实力，或无论是努力程度都很不足。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从来不会说什么别人就是差系统，或别人就是疯魔，我自己不是。我大部分时间吧，最近一直处于一个怀疑自己的状态，就觉得说自己到底在干什么，或者说自己需要再进步。然后就看了大量资料啊，看了大量的一些学习内容之后，发现干自己更弱了。就有点像是你今天玩手游，然后练到三十等，觉得自己很强，在新手村，然后去可能中阶村，然后那边都六七十等，然后就说，哎，干怎么那么多强者？然后人家六七十等，我才三十等，我有点弱，然后就努力练的，努力练的，终于练到可能四十五等好了。然后你可能可以打怪，打完之后你可以去高阶村或者更高阶村，反正靠北总会999等的人在那边，然后你反而觉得自己更弱，所以你在45等的时候反而会比30等自己还要自卑，这种感觉。那反正就这样子吧。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讲那个 ETF， 他有另外一个想法可以去讲，就是逻辑投资他最近有发一篇文章，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他脸书或者他方格子，他提醒大家就是00919跟00939 00940这三档 ETF 他们的持股有高度的重复，像00919它是目前既有的 ETF 嘛，它的前十大的持股中有八档跟00939 00940是重复的。那这就两个思维，一个思维是今天你买00919，后续00939 00940在开始买它的成分股之后，你00919就会吃到豆腐，因为你的成分股会被大量买进，那时候00919就可以享受到这个算是事件财嘛，或者吃豆腐财这种感觉啦。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今天一个股票它同时被这三档 ETF 持有的话，那今天如果他季度调整要换成分股的话，刚好大家都把它剔除的话，那这个卖压也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你想嘛，如果今天00940你假设1000亿好，00939是500亿，然后这两个的各 5% 就是75亿，然后00919不知道多少钱，反正就是70几亿80几亿的钱要在一个礼拜之内把它全部灌下去卖完的话，那很容易就卖到变成一个价值超级浮现，离它真实价值来说有一段蛮大一个折价。我会这么觉得，就是看完逻辑投资在分析这三档 ETF 有部分持股高度重叠的时候，我会有这种感觉，那就是跟大家去做分享。然后最后点时间就快速带一下 Dale 的季报解析，因为那好像是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的吧，那反正就是在周末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录完音了，所以隔一个礼拜才录音才看到这个，但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因为Dale 他有做蛮多消费性或是企业端的东西，像是 AI server 啊，传统 server 啊，或是 PC 啊，就是可以看一间公司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其他不同面向不同的消费领域的东西，而且他又是一个蛮指标性的龙头公司，他好像全球的白牌伺服器的龙头吧，所以他对很多领域来说他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那首先先讲就是他在法说会完之后，他隔天的股价是涨 31%， 就表示他的表现是市场买单的。然后在法说会中，他对于2025财年，就是日一年度的2024年整年啊，他的展望是，他觉得说因为宏观经济关系，所以现在很多人他对于支出还是有点缩手，有点保守。可是整个2024年会因为 AI server 的需求强劲，然后将传统伺服器看到有出现复苏了，然后还有 PC 它会出现新的更新周期，就是导入 AI 啊，或是 Win10 停止去做资源，所以都会导致一波换机潮。他认为说这三个原因的情况下，公司的成长会超过长期的平均水平。然后刚好提到嘛，他对于他的传统伺服器的业务蛮热观的，所以说如果进一步的去看公司管理层的发言的话，他有提到说他看到传统伺服器的需求到2023年的第四季其实连续三季的增长，然后同时也是首次的年成长，就是首次的恢复年增嘛，所以以他的经验来说，过往的存储设备的复苏会落后于伺服器几季，然后目前看到伺服器已经复苏了嘛，所以他认为说后续存储设备会有一个蛮大的复苏。那另外刚有提到 PC， 他还认为说虽然说目前没看到明显的复苏的趋势，但他还是预期全年会成长，原因就是因为下半年2024年下半年他认为说会有 PC 安装技术的老化，就是2020年到2021年那段时间有买一些 PC， 尤其是笔电，笔电的寿命大概就3到4年就开始变得很慢很慢，尤其是 Windows 体系的，这不是在抽，就真的 Windows 体系的三四年之后他的 PC 会变很慢，我之前用的时候我就深深有感。那他认为说这些大量购买的 PC 他在近期会有个换机潮，那另外就是 Win10 即将提应用之后预计会推出新的应用程式库，然后这两个原因都会导致说后面换机潮会出现，加上 AIPC 会出来嘛，那很多很多新的应用啊，或者说真的直接把 Copilot 去灌到 Win12 里面去，然后这些都会对于笔电的规格要求会提升。所以他认为说虽然说24上半年可能 PC 的复苏看不太到，但是整体2024年他认为还是会成长，原因就是2024年的下半年他认为会开始复苏。然后最后就是他一直有提到的，就是伺服器跟存储之间关系，就伺服器复苏了，然后存储落后几季之后也会跟着复苏，然后这就印证我过去提到的，无论是你看到 Sora 出来或是文森图，像是 Stable Diffusion 这种它非文字的 AI 内容， 你也知道嘛，就是你今天是纯文字的话大概是几 mega 的空间使用量而已，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影片的话就是几千倍几万倍的倍数增长。所以今天如果看到 Sora 出来或是后续有更多相关的电影的应用出来的话，那过往的话 AI 的建制可能是针对像 ChatGPT 嘛这种 Gen AI 的建制去做设计的，那后续的话如果 Sora 这种东西大幅被应用的话，那么现在的存储空间绝对是被低估的。那这个你可以去比对全球的 HDD 大厂威腾电子，就 WDC 最近法说会，不仅这次法说会又预猜测，而且展望下一季他认为说就算是传统电子产业的淡季，他也认为说 HDD 的业务会持续成长，就可以印证到这件事情了。所以我的观点跟公司一样，就是认为说存储这块后续还有一个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然后这个很长很长路的意思是很乐观的看待它的复苏，然后需求非常强劲的意思。而说实话我也对公司对于传统伺服器的前景乐观这件事情感到蛮期待的，就我一直觉得传统伺服器的复苏是有点被低估了，我会这么认为啊。所以说最近的话虽然说 ABF 很烂，但我会倾向继续放，然后慢慢的加码这样子，然后当然说过去是我认为会复苏比较快，所以说那时候我会比较早去买，但你现在这个位置，然后像南电也明确跟你说第一季就是谷底，然后下游品牌厂又跟你说他认为说已经开始复苏了，然后下游品牌厂对于市况啊对于目前的市场的需求的敏感度一定会高于你上面的组装厂或是一些零组件厂嘛，所以这时候这个落差看来我觉得是蛮合理，就是对于景气的体感落差会有这么一段我觉得是蛮合理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 ABF 我会继续放，甚至会慢慢加码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如果是自行车的话就有点复苏快于我的预期，就是我知道自行车会复苏，而且我过去有一笔资金本来打算打入自行车，但我认为说它复苏不会那么快，所以说就可能就先放着，然后可能先去买别的东西，那没想到靠腰买的东西没涨，自行车先涨起来了。但我会定调，就是跟过往的看法不变，就是我没有看到什么内容会让我觉得说这次自行车复苏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可以去堪比2020年那种超强复苏，因为那时候复苏是因为很多不想搭大众交通工具嘛，所以他必须去买自行车自己骑车上下班啊，去远离人群。但现在就一来很多人在那时候买自行车，他可能可以再骑更久一段时间，或者第二个就现在经济整体环境就没那么好，然后复苏就不能让那时候比，所以我不会觉得说现在的复苏会高于2020年，可能就是一个在整体环境比较拮据的情况下是一个弱复苏的基调吧，我会这么定义吧。那就是大概是这几个产业的看法这样子。那最后就是今天业配这款益生菌我真的觉得蛮好用的，就是我自己吃了之后我会想回购，就是自己这次推广完之后我自己可能还在买几包吧，就是我老婆吃也蛮喜欢，那个味道是真的蛮好的，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用折扣码去买。那接着进入讲话时间，第一个笑话是哪个历史人物把羊给摔死了？郑和，因为郑和下西洋。然后第二个笑话是有一天胡瓜到科技业去面试，主管就问他你懂自成吗？他说不是我胡瓜。好，这里面如果喜欢节目的话可以在 Apple 上说18号给我5星评价，如果喜欢我的内容或想支持我也可以订阅我方个人给我支持，这就没有下到另，拜拜。